computer 吧，对。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了。帮我把门关一下。所以，哇，很高兴又回来见到大家。这个出去了3个星期，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今天是，想跟大家讲一个，其实是蛮复杂的问题，就是创造与进化，因为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的世界当中，其实对这个话题其实是有蛮多争议的。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也会听这个讲到的时候，他们讲到说啊，有的基督徒认为这个地球只有6000年啦，然后人类历史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我想历世历代不是历世历代了，就是进化论出来之后，这个基督教的世界一直想要，把圣经的内容跟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希望有一些的能够融合，看怎么样可以来解释一些的现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创世论？创世论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怎么被创造的？当然从达尔文的这进化论的想法就是说啊，这个世界，这个人种，这个是被进化来的，对吧？那我明显跟基督教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讲法是不一样的。那你会发现是说，了解创世论，其实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个创世纪，你如果打开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肯定的，就是说起初是神创造天地，你没有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然后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3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肯定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OK。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去看佛教，佛教没有一个造物主的概念。OK，佛教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所谓的一个因缘而生，就是说你这个事情，这个现象能够发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因缘聚合而把这个东西生出来。那如果这个条件变化了的话，这个东西就会被湮灭掉，你知道？所以它没有一个是说啊，有一个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佛教其实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宗教。你会觉得很惊讶，说佛教不是都是拜菩萨啊，拜什么？但是其实原始的佛教它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OK，所以这个是佛教。然后印度教的话，跟我们就也很有意思。印度教的神话当中，它是有3位神来负责创造、保护跟毁灭，像这个他们的梵天大神是负责创造这个世界的，然后创造完了他就休息了，OK，他就不管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叫 Vishnu 是他们叫毗湿奴，他是一个保护神，是来维护整个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秩序跟平衡。那还有一个叫湿婆，Shiva 是一个毁灭神，所以他其实是3个不同的神来负责不同的这个功能，OK，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破坏来实现这个再生跟转化，所以这个无限的循环，所以它这个是印度教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明显跟基督教的想法也是不一样。我们相信就是有一位神来创造这个世界，对吧？然后这个神也是维护这个世界，那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有一些的不同。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讨论这个创世论，你会发现，其实会让基督教可以跟这个自然科学，有一些的对话。OK，比如说，像大爆炸的这个理论，那现在的科学的想法基本上认为，这个宇宙是137亿年之前开始形成的，所以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那这个跟我们创世纪里讲的这个神创造这个天地，其实是吻合的，你知道？那以前人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始，没有终。可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起点，然后一直在膨胀，而且，会有一个结束的。所以就跟其实，基督教的想法其实蛮相近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类， 那其实现代的科学基本上认为说的叫做现代智人，我们叫 Homo sapien。现代智人最早是出现在非洲，大概是20万到30万年以前，在非洲有这样的所谓的 Homo sapien 出来。然后呢，开始就是大概在7万到10万年前，那一些早期的智人群体就开始从非洲开始往外走。OK。那向欧亚大陆、向澳大利亚、向美洲来迁移，那那个时候这些板块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没有被大洋隔绝。那后来当然这个板块移动之后，当中形成海洋，特别是澳大利亚好像是跟所有的不搭边，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OK，所以呢，这些智人就在迁移的过程当中，就跟在外面的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些古代的这些人类，我们叫尼安德特人啦、丹尼索瓦人啦，这些人就发生一些的。基因的交流啊，就是说，这个非洲的智人娶了这些的人，然后那些人，或者嫁给这些非洲智人，所以你会发现在非洲以外的人群当中，大概有1%到4%的，这个尼安德特人的 DNA。OK，所以这个其实是你会发现有这些的一些的这样的科学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就其实就回到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是说，人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对吧？那这个，现代的科学也其实是认为是说，所有的基因都是，归结到在非洲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起源在非洲，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还是可以进行一些的对话的。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基督教内部对这个创世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争论的。OK，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基督教内部对这些东西是怎么讲的。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地球只有6000年啊，人类只有6000年，是从哪里出来的呢？那其实是在17世纪的时候，在爱尔兰有一个主教，叫做 Usher。那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主教，他就详细计算了圣经当中提到的这个年谱，因为圣经当中不是谁生谁，谁生谁，然后亚当活了多少年，这个某某某活了多少年，对吧？所以有一个年代的，所以他就按照这个来详细计算，最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就认为这个创世是在公元前4004年，说连零头都算出来了。那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算法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他不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希伯来文说某某某是某某某的孩子的时候，他是并不见得是指这个人就一定是这个人的儿子。OK，所以你在希伯来文里面，你在圣经原文里面，你看到的是啊，某某某生了某某某，你以为是一代人，对吧？是父亲跟儿子，但是其实不见得是这样的。他有可能说这个人是这个人的祖先而已，所以当中可能根本就不止一代在那边。所以你用这个。我们讲用 literal 的方法去算出来的4004年，这个大概是不靠谱的。但是呢，就是就一直流传至今，就是大家都说啊，6000年，6000年就是从这里来的。OK，好。那我想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大家需要稍微看一下圣经。那这个是尤其是创世纪的第一章。那你看了之后，你就大概就知道是说。这个我们在讲些什么？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一头雾水，说，哎，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回去看，就是圣经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你看一下就大概知道是说我们在讲什么。所以他这边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开始第一天的创造了。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大家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就把光跟暗分开，然后把光称为昼，暗称为夜。然后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所以这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你看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OK。然后呢，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然后把空气称为天，那个下面那个水就是海洋，OK。那上面那个水其实是。后来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他说神打开天上的这个窗户，然后水就倾倒而下，所以那个时候好像，给我们看到是说上面是有很多很多水在上面的，那也许是暴风雨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把这个水分开。好，所以这是第二天，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神就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 所以这旱地就是为地，对吧？然后称水的巨树就为海，然后神看着是好的。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这个这个海跟这个地就分开来了。而且呢，他说地要发生这个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所以这个植物就开始这个生长。OK，所以这是第三天。然后到了第四天，14节，他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然后那个光体就是一个是大光，这个是太阳，对吧？一个小光就是月亮，应该是。然后又照这个众星，然后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然后这是第四天。那这个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因为。你明显知道是说这个恒星这些创造的话，明显应该在地球之前，对吧？怎么可能说有了地球、有了菜蔬以后，神再开始在天上照光，对吧？这植物需要有光合作用嘛，对吧？所以那有一个的解释就是说，其实神是让这些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很早就造好了，只是到第四天，因为本来是这个大气很多水蒸气嘛，所以让这个水蒸气散开之后，这些光，可以照射出来，所以这是一种讲法。好，那这是第四天，那到第五天的话，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的鱼，天上有很多的鸟，神就造出这些动物来了。那这个是有早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天，对吧？第六天是创造的高峰，然后地要生出活物来，所以。昆虫、野兽这些在地上爬的这些老虎、狮子、恐龙，全是在那个时候是这个造的。然后最后就是他说，各从其类，神看着为好的。然后最后的高潮就是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给人命令，让他们生养众多，而且要管理这个地球上一切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事就成了，然后神怎么样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天。那我只是很快的过一下，你回去可以仔细的读，它里面其实第一章这边其实挺有意思的。好，好，大概了解了，就是六天神是这样一个创造的次序。那从这个圣经到这个创世的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件的事情。第一，我们说是从无到有，当然这个创世纪这个里面没有仔细这么讲，但是后面像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到是说，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他说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对吧？所以神是从一个从无到有来创造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而不是像我们所谓的创造，其实人类的创造就是利用我们所能够找到的一些的。原材料开始来造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对吧？但是从神的创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然后呢，第二个它是讲到它是涵盖所有。那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对吧？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圣经的观念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源自神，神是唯一的源头，是独一的源头。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罗马书里面讲说，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OK，所以没有像其他的宗教，好像有阴阳的这个正邪的这种的抗争，和一个好神一个坏神，然后打架，然后打来打去，最后生出来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想法的。独一的源头就是唯一的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一直讲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对吧？那从创世纪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看到是说。其实圣父、圣子、圣灵都介入到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第二节就讲到，这个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们一般相信这个就是神的圣灵在那边。然后讲到耶稣，比如说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他说万物都是本于他。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圣父、圣子都是介入到整个的创造过程当中去呀。好，那最后一个我们想讲的就是创造的目的。那很多的时候，你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为了什么，对吧？这其实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OK，而且你会发现， 万物来荣耀神的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按照神所设计的，按照神的所设计的来运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物质的话是按照神所设定的规律来运行的。所以这个，你看诗篇里面讲的说，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吧？所以这个万物不是活物的话，就很简单，就是按照神所制定的规律。你这个有重力的影响，你在高处一放手就会掉下来，对吧？这个行星，在那边，在太空里面运转，所以这些，都是按照这个物理的或者化学的规律来运行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按着有规律来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去研究，可以去发现这些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没有生命的物质来荣耀神的一个方式，就是按照神的设计来运行。那动物也是一样的，动物就是按照神的设计来生存。那，基本上是说神给他安排怎么样，他基本上都是听从神的。那圣经里面有很多挺有意思的，像神话故事一样的这个动物来听命于神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说某些动物会听神的吩咐来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约拿的鱼，对吧？这个约拿不听神的话，然后非要逃避，然后跑到这个大海里面，然后最后被一条鲸鱼吞下。3天之后，那个鲸鱼就听神的吩咐，就把约拿吐出来。所以约拿的鱼，还有什么？以利亚的乌鸦，对吧？那个有干旱的时候，那个乌鸦就每天叼肉给以利亚来吃。还有什么？
狮子算不算对？带给你的。
但以理的狮子，对吧？然后他们把但以理这些这和他的同伴扔在狮子坑里，然后狮子就被嘴给封住，没办法吃他们，对吧？还有一个这个巴兰的驴，是吧？那个巴兰是个假先知，对吧？然后这个那个驴反正就是跟他讲话，所以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会发现所有的动物都是听从神的，那唯有人和天使是有自由意志的。OK。动物的话，它没有自由意志，就是说神怎么给它 program 好的，它就怎么来运行，对吧？老虎就是要吃肉的，然后这个牛就是要吃草的，那没有办法是说哪一天牛开始这个吃肉了，那这它就是 program 好。可是人就是不一样，人是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吃素，可以选择吃荤，我们可以选择按照神给我们的设计来荣耀神，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来背叛神。OK，那不光人是这样，天使也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在这个信仰里的有一点就是讲到说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对吧？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创造的目的，其实你就是按照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设计，你来荣耀神。OK，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对这个创世的这样的一段的描述。OK，好，那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大概是最主要的这些的内容，就是说，那我们讲到这个创世的年代，那基本上是有两种想法，一种就是年轻的地球说，就说地球就是几千年的时间，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地球是按照我们考古按照这个地质的分析是一个年老的地球说。好，我们先看这个年轻的地球说。在年轻的地球说里面，大概有3种理论，一种叫间歇理论 （the gap theory），一种是大洪水理论，一种是叫 ideal time 的理想时间论。OK，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间歇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是什么？第二节是说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上，对吧？他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个间歇，就是有一个 gap，OK？那这个 gap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那个可能就是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发生的这个魔鬼堕落，然后呢，神一开始创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但是呢，等到魔鬼堕落之后，结果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全部被毁灭掉，所以就有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开始第二次的创造。所以这个是间歇理论。然后第二次的创造，你就会发现是说，哦，这个只有 只有大概6000年的时间，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说，他说圣经还是对的，只是为什么跟你的这个地质的这个不一样呢？是因为有一个间歇，因为你所发现的这些地质上的东西，是因为神第一次创造之后就被完全毁灭掉了。也许是因为魔鬼的堕落啊这些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开始第二次的创造。那第二次创造就是6000年，OK，所以这个是一种的理论。那大家觉得这个能够接受吗？为什么不能接受？
有点在钻牛角尖，
有点钻牛角尖
之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还要去研究那个。
，OK。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的争议的，就是说。其实，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你至少从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它并没有暗示有一个时间的间歇。它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说地是空虚混沌，它就是很连贯的，你知道？它当中没有看到有一个间歇，你知道？但是你非要说有一个间歇，那我也没有办法来反驳你，对吧？然后他就说地是空虚混沌。那这个并不是一个毁灭的状态。那个原文当中用的这个"空虚混沌"，只是描述一个还没有成型的、未经这个装饰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被毁灭掉的一个状态。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引起很大争议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神学上的理由，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间歇当中发生了撒旦的堕落，然后导致了地球的毁灭，很多这个物种被毁灭掉了，那就说明在人被造之前。已经有了死亡跟破坏的存在，那这个跟圣经的这个教导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人的原罪以至于是说，因为亚当夏娃这个不听神的话嘛，对吧？结果把这个罪引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罪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而带来的，并不是在亚当之前。那你如果有这个间歇理论的话，亚当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前面已经被毁灭掉了，那就至少跟我们的这个神学的这个逻辑就有点讲不通了，OK。所以这个间歇理论是被提出来，但是比较有争议，OK。所以这是第一种，研究神学的人，神学家们，对，因为等到这个进化论啊，等到这些的地质年代的这些的数据出来之后。研究神学的这些人总要希望能够来调和圣经跟这些科学之间的这些的矛盾嘛，所以他们就想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那第二种叫做这个 The Flood Theory，就大洪水理论，它几个主要的观点，他还是认为就是年轻地球论，他就地球只有几千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考古出来会有几十万年的这些的这个化石呢？他说因为洪水。说大洪水来的时候，就导致了大量的这个沉积物，就是沉积下去。OK，那就很多的动植物尸体就被埋下去了。然后在波浪的这个巨大压力之下，因为那个时候的大洪水就有点像现在海啸。海啸的话，如果是 tsunami 的话，一个8层楼高的 tsunami 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毁灭掉。那个时候的大洪水，那就是更巨大的一个洪水，对吧？那在波浪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底下，他说会形成，对不？Under great pressure 的话，下面的东西就被压成这个地层中的化石。然后呢，他说你不同的岩层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洪水的 wave。OK，好，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主流的地质学认为说，大部分的地质特征是数百万年间缓慢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灾难形成的，所以你说我一个短期的灾难，我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有很多的化石。可是问题是说，跟我们现在主流的地质学家他们所认为的，就是说整个的地质年代的这些是数百万年形成的，这个好像有点不符合的。所以你这样，就很难来解释。那第二个的话，你如果根据这个洪水理论的话，那洪水应该迅速掩埋。这个动植物的尸体，可是呢，我们在地层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迅速掩埋之后，就是你这个化石应该所有在同一层里面的都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会有嘛，对吧？可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是，在地层当中，生物的种类是从简单到复杂，所以最下面的是比较简单的，那上面的比较复杂。那当然，这个就是跟你是说一次大灾难毁灭上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不符合的。OK，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释的，OK，所以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比较好玩，他就说叫理想时间。那他有他的 point，他说神在创造地球、创造生命的时候，神让他们看起来已经很成熟了。他举个例子，比如说神造亚当，亚当并不是一个 baby 生出来的。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估计也有二三十岁了，对吧？这造完以后，亚当可以说话，可以管理，这个有智慧。所以他说，造亚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造别的东西也可以这样啊。所以树木、山脉、星体。他神造的时候，他已经有年龄了，所以你看到的几百万年的年龄，就是神造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几百万年了。所以你以为几百万年造，不是了，就是神造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OK，所以这个理想时间论认为说，地球上的化石记录，这个你的这个沉积层啊、放射性同位素，你这个测定了，其实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内建在这个地球当中的。OK。所以神造这个化石，这个化石就是几百万年，他神把这个时间已经放进去了，而不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年代来形成的。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OK，好。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反证，你这个你科学上你没有办法来证实，你也没有办法来反证，所以这个只能是作为神学的问题来讨论。那所以我们拿到神学的问题上来讨论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神应该是真实无伪的。那神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会让人觉得是说，这个神好像故意设个圈套，明明就是神6000年前创造的，然后他要让你看的觉得像几百万年前的这个东西一样。这个好像跟神的这个真实无伪的性情是不是会有一些的矛盾？当然，你可以 argue 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啊，这样。但是总的来讲是说。这个第一，在科学上你没有办法反证，也没有办法证实。第二的话，神学上还是有一些些的问题，就是说，在那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对年轻地球论的话，至少我是比较难以接受的。OK，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波的。好，那第二波呢，就跟现在的这个考古年代就比较符合了，叫做年老地球说，就认为是这个地球是比较。年龄比较长的，那我们大概知道是说这个宇宙是137亿年，那地球是多少年？大家知道吗？45亿年，对，45亿年。所以这也有三种，一种叫启示日的理论的revelatory day theory，第二种叫做象征日的理论，我把它叫做文体结构论。那待会儿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那第三种呢，叫做时代日的理论，这个我把它叫做一日千年论。OK，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启示日的这个理论的话，讲的是说神其实是用6个实际的日子向人类来启示这个创造的宇宙，所以那个6天并不是神在创造的这个6天，是神用6天来向你启示。第一天让你看到这个光和暗。第二天让你看到这个神在把水分开，所以好像在放电影。OK，第一天神给这个这个摩西放了一个电影，是他在照光。第二天，OK，所以这个是通过逐日启示的方式，神向人类描述整个宇宙的创造，从而让人类能够认识到宇宙的秩序跟神的主权。OK，大家觉得怎么样？所以说第一天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你可以接受对吧？OK，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读了一些的原文嘛，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原文当中好像丝毫看不出这是在放电影的感觉，对吧？他就说神第一天有早晨有黑夜，这是第一天，对吧？那好像是在讲神创造，而不是在讲神用那一天来向你启示他的创造，所以这两个是。还是有一些的不同的。
看起来是六天，但实际上这些天之间可能间隔了很久。
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这个六天是神用了6天的时间。第一天，神给你放一部电影，他在照光跟暗；第二天，神给你放一部电影，他在这个把空气跟水分开；第三天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
第二天照的是照光，并不是说这两个月，它有一个。
对，
能否照这个，再照下一个，中间搞到很长的。
是，他只是说这6天只是神用了6天的时间来向你 启示他是怎么创造的，跟他创造的时间没有太大的关系。那这个当然是很完美的解释了所有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在经文当中看不出这样的一个的意思在里面。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叫的象征日的这个理论，就是我讲的是把它叫做这个文体结构论。那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就说圣经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著作，它圣经其实是一个向人启示，是说神是怎么创造宇宙的，对吧？他并不想跟你讲这科学上神是怎么创造，所以呢，有一些的有呃。像一些犹太的这些的作家，他们就认为是说，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你其实可以看到是一个逻辑的结构，是一个文体的结构，所以这个日子是一个象征日的意思。所以他说，你看这个六天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安排，它每一天代表神创作工作的一方面，而非一个真实的24小时。OK，所以你比如说，他说。前面三天是神创造的，是一个静态的，等待着被充满的一个容器。后面的三天是动态的，是在容器里面填进各种各样的东西。哎，你其实看看挺有意思的。那第一天神把光跟暗分开，对吧？那光跟暗分开以后，这个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神就把发光的天体就填进去了。那第二天的话，神把水分开，就有了天，有了海，对吧？那到了第五天，在海里面，神就放进去鱼，在天上就放进去鸟。那第三天，他会说把地跟这个植物给造好了，所以整个大地，万物葱绿，全部都造好了。然后就开始第六天，把动物把人放进去。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逻辑的一个描述，一个文体结构的描述。所以这个日。这个一天，这个是一个象征，所以叫做 the pictorial day theory。OK，那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听上去好像是蛮有道理的。OK，可是还是有争议，争议之处在哪里呢？因为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这个六日创造完了之后，对吧？那到了第七天发生什么事情？神休息了，对吧？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所以把第七日当做安息日，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周工作六天，然后星期天休息，对吧？那你如果说这个六天只是一个逻辑的一个象征的关系，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第七天，对吧？所以这个好像有点困难呀。所以这个也是，那当然你可以说。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象征的，所以第七天也是象征的，所以神就设立了第七天。那你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对吧？但是，这个至少是一种的理论。那最后一个是我大概比较能够接受的，所以我大概是能够接受，就是在这个象征日跟这个时代日这个两个理论中间，我觉得都可以让我能够接受。那时代日的理论就是一日千年，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我们认为希伯来文章它这个日就叫 Yom，它并非字面上的24小时一天。OK，那因为你要有24小时一天，你必须先要有太阳，要有月亮，对吧？24小时是自转一周嘛，对吧？你这个东西，这个要有月亮，要有太阳，你才有24小时。如果这个前面3天的时候，连太阳跟月亮还没有，不管是造出来也好，还显现出来都没有这个的时候，你怎么来定义这个日，对吧？所以这个是认为是说，它并不讲是24小时。然后每个创造日，他们认为是对应一个漫长的地质年代。OK，所以这个是第一天他说创造的是光跟宇宙的形成有关，就好像大爆炸。光跟暗开始分开，那第二天是地球大气的形成，那第三天是大陆跟植物的这个相关，对吧？就是造大地跟植物，那第四天就是让这个太阳、月亮、星辰拨开云雾，让这些星体开始发光，让你可以看到。所以从它并不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而是从你人站在地球上的角度，你能够看到的东西来讲的。OK，所以这个是时代日的理论。那当然还是有争议。那争议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他讲是说有早晨有晚上，然后神看为是好的，这是第一日，对吧？那既然是有早晨有晚上，那就是不可能是一个 很漫长的年代嘛，对吧？所以这个好像经文当中的意思其实是指一天的意思，对吧？那你当然说这个我们讲不是一天，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的争议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我这边讲了差不多六个的理论，没有一个是可以完全来解释这个东西的。但是呢，有一些的东西大概你可以来接受，是说虽然有一些的缺陷，但是能够让我接受，是说大概是这样。那对我来讲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一个是这个时代日的理论，就是这一天并不是指24小时。那第二个就是它是用一个结构文体的这个概念来描述的，好，所以我先停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啊，Emily。
问题，就刚刘同学的那个6天跟7天，我是直觉相信，觉得说是一天一天造完，一天造完一天一个创造，而不是说他用天数来描绘，其实他已经花了很多天来创造，所以这点我
所以你觉得是一个年轻的地球论，就是说你觉得。
接地的，我也不站在。我就是说，跟刘虹讲的解释那个，我有点不解，就是说，他表面上是哦，一天一天6天，对不对？其实他这个每一天都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只是用一个天来形容，是不是？所以我
对，
不
所
太。
以这个就是最后这一个，就是一天并不是24小时。
糟糕。照刚刚这样讲的是对的，那我们现在7天怎么来的？我这里在打这个，我打了打这个结，我打住了。
因为就是说，对人来讲，那摩西那个时代已经有早晨有黑夜了，对吧？所以对人来讲，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一天一天一天。那神就说，第一天我创造了什么，第二天我创造了什么。那对摩西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第一，这些都是神创造的，神用一个象征性的这个言语，或者是用一个这个比喻性的言语来跟他讲说，我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就好像我们跟小孩子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讲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的东西，对吧？所以摩西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么多的科学知识，神能够跟他讲的就是第一天我造什么，第二天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诗意的，就是诗歌意的这意思在里面，然后又把整个神的创造描述出来，因为他的重点并不是跟你讲科学的问题，但重点是跟你讲，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搞了太多的科学知识，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说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对吧？所以呀，对我来讲是说，就是说这个时代日比较能够接受。对，好，那就最后的话，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创造跟进化的关系。那如果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OK，那达尔文又有进化论在那边，那到底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呢，还是可以融合的？OK，所以那就神学家们基本上还是有三种的想法，一种叫做智慧设计论，这个大家都应该听过嘛，对吧？这个其实intelligent design 是前几年这个，尤其是在南方，真的很凶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觉得在中学里面，你既要教进化论，也应该教智慧设计论，OK？所以这个是第一种。那第二个是，那所以智慧设计就是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这个是有一个设计跟创造者的，OK？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的设计在那边。所以你可以讲进化论，可是你也应该允许我讲这个智慧设计的东西。那些进化论的这些人讲，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你更多的是一个神学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跟进化论并列在一起讲？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在美国有一些很大的争论在那边。那神导进化论的话是，基本上是相信进化论的，但是呢，他们就认为这个是 神设计的一部分，就是说，神也可以用进化论来让整个的这个人被生成出来，对吧？所以这个不矛盾。所以尤其是像这个 NIH 的当时的这个 director 就 Francis Collins，他是主持这个人类基因这个图谱的第一人，然后后来做 NIH 的 director。那他写一本书叫做《The Language of God》。那 language of God 是什么呢？就是神所创造，就是用 DNA 啊，用这个进化来进行创造。所以他是认为进化论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但是神在后面做主导，神用进化论来做创造。那第三个叫做渐进创造论。OK，所以我们待会儿看好。所以这三个其实是在不同的这个光谱里面，一个是完全对抗进化论的，一个是完全接受进化论的。那第三个是基本上是站在中间的，OK，所以智慧设计论，所以它是质疑达尔文的这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OK，他认为是说宇宙万物具有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那有一位设计师在那边，OK，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不可简约的复杂性，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鸟的翅膀。那进化论的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翅膀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爬行类动物这个从水里面爬到陆地上以后，然后它的前肢就开始退化，退化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变成翅膀，然后就扇巴扇巴就飞起来。那问题就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就是说，当你前肢功能退化的时候，你其实是跑不过这个四肢动物的。你比如像狮子、老虎和豹子，对吧？它四个脚在那边跑的时候，你两个脚不能用了，你既不能飞也不能跑，你那个两个有什么用呢？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进化过程当中，你如果是前肢退化的话，你是处于劣势的，所以你是应该被淘汰的。你怎么可能忽然进化出来两个翅膀能飞起来了？这个，而且你并不是这个前肢你变成翅膀就能飞的，整个的骨骼都要变化。但你看鸟类的骨骼里面是中空的，所以它就非常轻。它可以飞起来，对吧？所以并不是很简单的说，我这个东西进化一点，那个东西进化一点，我就能起飞。还有一个就是，当年据说就说达尔文弄进化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这个构造就非常复杂，因为你不光有前面有这个晶状体，对吧？然后聚焦之后，你打到后面有这个视网膜，然后后面有这个视神经，你只进化一点点的话，你是完全看不见的。你要全部进化好了，你才能看见。所以这个叫不能简约的复杂性。你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具备之后，你这个东西才真正有功能，而不是说我今天进化一个晶状体，明天进化一个这个视网膜，后天进化一点视神经，doesn't work，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多人就质疑，是说你进化论，尤其是说，从猴子变人这个。这个是完全是你的自己的猜想，OK，然后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可以证实的东西，OK，所以智慧设计论就说，你不管看到什么东西，一个表、一个水杯、一个桌子，你就知道后面有一个设计者，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自己碰啊碰啊就碰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智慧设计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好。然后到了这个神导进化论的话，它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基本上是完全接受进化论。他就说，进化论已经被很多科学的实验所证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它呢？但是呢，你要明白，进化只是神所用来设计用的一个工具，是他创造世界的一部分。OK，他希望能够让科学跟信仰有一个的融合。他觉得是说，你让科学做科学应该做的事情，你让信仰做信仰应该做的事情。那科学做什么事情？科学是描述这个东西是怎么发生的，对吧？那信仰是做什么事情？信仰是回答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对吧？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会有人？那我们当然，我们的回答是为了神的荣耀，对吧？为了荣耀神。那所以他就说，你让科学去做科学做过的事情，让信仰去做信仰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神导进化论的。那他试图把科学跟信仰能够融合在一起。那第三个的话叫做progressive creationism，这个叫渐进创造论。这个也是对我来讲我比较能接受的。所以我既不接受是说进化论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全盘接受。 OK，或者这个进化论完全错误，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不这样认为，所以他这边是接受一个叫微观进化，反对一个宏观进化。因为微观进化你是可以，完全可以观察得到，而且是用做实验你都可以证明的。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当年在这个英国伦敦，就是说那个时候是这个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嘛，所以有很多的污染。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在伦敦这个污染严重的地区，它有两种蛾子，一种是白蛾子，一种是黑蛾子。那污染严重的地区，就明显黑颜色的蛾子就多。那因为很明显嘛，因为很多的污染都是烟囱，对吧？你墙上黑黑乎乎的，一个白蛾子就飞蛾了，一个白蛾子掉在上面，就被鸟一眼就看到了，一口就吃掉了。所以你这个白颜色的蛾子就不断的被淘汰，那剩下的大部分就是黑颜色的蛾子，因为它的隐蔽性强，对吧？反过来，在工业污染比较少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很明显就是白颜色的蛾子就多，因为白颜色的墙，你一个黑蛾子也是很容易就被鸟发现就吃掉了，对吧？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达尔文当年在那个什么岛上就发现说，不同的鸟的嘴都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每个岛的这个生物的形态不一样，有的岛都是灌木丛，那这个鸟的嘴就必须要长，它才能可以在灌木丛里面去捡。那有的岛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个贝类的这个食物，那这个鸟的嘴就要比较圆、比较尖、比较结实，能够把这个贝壳给砸开来，对吧？所以他会发，他就是因为这个开始推这个进化论这个东西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有道理的东西在里面。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微观进化，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也是可以观察得到。可是宏观进化就是猴子可以变成人，这个是你是一个推论，你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它有微观进化，所以你就推是说，这个鱼就可以变成鸟，这个人猴子就可以变成人，这我们觉得是也推不出来这一个东西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反对的。好，然后呢，我们相信神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当中多次进行创造性的干预。OK，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神在7天里面就完成了整个创造，而是。每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在随着时间推移，神就逐步创造出不同的物种。所以，这物种之间其实是你很难跨越的。OK，整个的生态系统跟地球的这个物质特征，每个阶段神就赋予特定的目的跟秩序，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所以这个叫渐进创造。所以一开始神是创造出来比较简单的，慢慢慢慢，更复杂一点的生物，再慢慢慢慢。所以，并不是靠着进化从简单到复杂，而是在每个特定的阶段，神就进行一个创造性的干预。OK，所以他也是，试图来找到科学证据跟神学教育的一个的平衡点。OK，所以这个渐进创造论就特别强调这个人类的独特性。他认为人并不是一个进化的产物，那其他的东西也许可以有进化，可以有怎么样？可是，人是一个神直接创造的一个。有意识的设计在里面，而且人类被赋予了神的形象，因为你如果看创世纪后面就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嘛，对吧？所以与其他的物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OK，所以这个是渐进创造论的这样的一个的基本的想法。对，所以这个也是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能够比较让我能够接受的一个理论。对，好，所以。那我还有最后一张 slide，所以在我讲最后一张之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 comments？
这个前次讲新约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新约大概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那么这个创世纪有没有考证过什么时候写的？
一般我们认为是公元前1500年。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就是摩西大概是带他们出埃及吧。摩西那个时代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那一般我们把创世纪这个前面这个是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这利未记、这个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叫做摩西五经，那就是神启示给摩西，然后摩西传给以色列人，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对，所以就是创世纪的话。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记不是记载，就是传递下来的。对，因为以前其实没有文字，就是口传历史。
长老，刚讲到哈，说非洲
对。
就有在就那些神学还是这方面的研究，有说人是非洲那边出来，但是不是亚当跟夏娃就在那个时候神创造，大概就在那个地方创造，
是的，
就直接就想到这一点呢，说人就从那边出来。就我们回到闪寒那个时候啊，就好，我们华人是属于闪的后代啊，所以我就在想这，刚刚就讲到非洲讲的问题，说他们研究到这个这里，在想是不是
对，这个其实不知道，对，呀。
人类的起源在非洲。
对，但是他们是讲是说，这个所有的基因都是从一个非洲的一个夏娃身上出来的，但是那个是不是夏娃，我是表示怀疑，对呀。好，那我们讲了这些东西，对吧？那有什么意义？OK，从这个创世论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些的信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在结论在哪里？第一，你可以发现是说这个。排除一个二元论的世界，就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正邪相争的产物。OK，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个是没有二元论这件事情。OK，第二个，神是万物背后的终极原因，就是，你推到最后，就是最终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创造。OK，那这个桌子是因为人造的，那人是因为神造的，对吧？你就是一直推，可以推到最后。OK。好，然后神的创造是独特的，从无到有，跟我们人类的创造不一样。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好，然后呢，受造之物本身，我们前面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神都是看为好的，对吧？甚至说神看为甚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受造之物本身在神看来是好的，所以并没有这个物质是邪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恶，有很多的邪恶在里面，并不是因为神所创造的，而是这个堕落之后的产物。那创世之初，这个世界是美好的，OK，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的各种各样东西是好的，而且人的肉体的本质也不是恶的，不然的话，基督就不会道成肉身。如果这个肉体是邪恶的话，那基督道成肉身呢？他就是带着一个恶的身体，有原罪在里面，对，那个就有问题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受造之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不光是人是神创造的，这个动物、植物，而且神把这个交给人来管理。所以基督徒应该比，环保主义者更加的来关心整个世界的生态平衡，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神交在我们手中，交在人的手中去来管理、去运作的，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是应该更加的关心这个生态的平衡的这些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大概是，我想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对。好，我们正好12:30，所以，我们就停在这边，好。
好。